你给我们在主日的时间来到你自己的殿，叫我们去学习怎么样去敬拜你。主，我们知道你是值得我们敬拜你，因为你就是创造我们的主宰，你就是救赎我们生命的主宰。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来到你的殿里边，求助你鉴察我们心怀意念，叫我们的敬拜都是讨到你自己的喜悦，叫我们敬拜都是知道怎么样去数算你的恩典，在你的话语里边，我们去学习你的属性、你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还有将来一切的时间，你都是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从今以后，叫我们每一天怎么样与主同行。我们就求你的灵在我们在这里，我们上上下下每一个人，我们眼睛注目的就是你的荣耀，叫我们的心啊都能够去经历主你的同在，在我们在这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记得在10多年以前我认识有一个是从中国内地来的一个学者，那么我听说他很喜欢看圣经。哇！我一听到，我心里边很感动，因为为什么呢？原来我在信主以后我就对圣经很喜欢看，然后有这个渴慕的心，追求神的话语。一听到有一个学者他信了主以后很喜欢看圣经，我就马上要去认识他。结果我就跟他一起吃中午饭，师母都有，然后呢，他的太太。队友，我们4个人一起吃那个中午饭，在中午饭的时间，我就问他，听说你很爱看圣经，他说是，那么我就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又是现在问你们的你们都有带圣经的你就打开创世纪第五章，我说创世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家谱，是不是？然后我说为什么第五章的家谱跟所有其他创世纪的家谱不一样？尤其你看一看第五章跟11章两个家谱，看到有像有异同的地方，又有很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他没有带圣经所以他想不起，这头就摇起来了怎么了？到底第五章这个家谱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你看第五章跟十一章我们知道第五章是亚当的家谱，对不对？然后十一章是闪的家谱，对不对？但是两个家谱里边，我们可以看有一个字是在那个创世纪里边有17次出现的，然后十一章那个有16次，就是这个活这个字，对不对？活两个家谱里边都有，对不对？但是在第五章另外有一个字出现的很多次，十一章没有的是什么？死，死。好像死的家谱一样，那你看圣经，你一定要问问自己问题了：怎么搞那个家谱有这个死，还有不止一次讲8次这么多，搞什么呢？为什么有这个死这个字在这个家谱里边呢？其他家谱没有的，搞什么东西对不对那么你要想到创世纪在伊甸园的事情发生什么了？你们记不记得在伊甸园的时间那个。耶和华就跟这个亚当说了一句话，对不对他说什么？在园中所有的果子树你都可以吃，但是有一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了哪个日子你就要死对不对这哪日子不是说当他死的吃的哪一天他就会死，不是，就是说有这个日子里面会死，但是当天亚当夏娃一吃了这个果子死已经有4个事情发生了。这个死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在圣经就是分离的意思，分开的意思 ,separation, 分开的意思。首先我们可以看有这3个分离是什么呢？因为亚当夏娃一吃了果子以后，马上罪就是到他们的心中里边了。神是绝对的圣洁的。觉得圣洁跟有罪的是分开的，没有以前好像的这样很密切的相交，没有了，分开了。第一个分开，第二个分开是什么？本来亚当夏娃，神怎么跟亚当说在地上一切的东西要他去做什么管理的？ 现在没有的管理了，谁在管理啊？魔鬼拿去了这个权利了，把这个权利是分开了他了。第三个分开是什么？他们两个人还可以住在伊甸园吗？没有了，踢走了，对不对？分开了，对不对啊？还有一个分开是什么？就是今天你跟我知道，普通说是就是灵魂跟身体的分开啊，对不对啊？是不是啊？但是另外有一个死，在当天真的是有死了，是一个动物的死啊，对不对啊？你记不记得亚当夏娃一吃了那个果子以后，哇，就觉得自己羞耻了，对不对啊？就用叶子盖了，羞耻自己有罪了，盖了。但是神怎么样？把一个野兽的皮子，然后揭盖他们了。这里你们要知道有三样东西要知道。第一是什么？神是准备救赎的，不是我们可以自救的，不可以自救的，知不知道？第二是什么？杀了这个动物，拿这个皮，一定有血的，对不对 ？Blood。第三是什么？这个动物代替这个人去死啊，就指向将来耶稣基督怎么样在十字架上死啊，对不对？所以死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呢、啊。所以到第五章的话呢，我们圣经告诉我们，真的是有死的。神讲出来的话是对的，不是假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现在要看啊，这个啊六节的经文呢，我们要慢慢去看，慢慢的去看。因为在创世纪第五章，好像我们中国人不要讲到死，对不对啊？哎呀，你怎么讲到死了，对不对啊？但是虽然是死人就下仆，但是这里是一个很好的好消息，在第五章死人的家谱里边呢，还有教导我们怎么样信主以后与主同行，过这个圣洁的生活，对不对啊？所以是一个很好的家谱，我们要好好去看，好好去学习。我们一起站立读神的话语，好不好？啊，我们再站立读神的话语。我们慢慢读，然后我们等会就是很清楚的每一节圣经去了解。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大家一起读，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妻，他就不再世了。以色列啊，现在也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遵心遵守他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愿神祝福的他话语，大家请坐。那我们再看回这个家谱啊，你现在可以打开第五章，你可以留意一下子，总共是有十代，对不对？有十代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啊，除了以诺以外哈、啊，我们可以看到平均的年龄活在这个世界上超过900岁的。对不对？亚当，哇，他活命很久啊，930岁啊，对不对？但是930岁以后都是什么死了，身体跟灵魂分开了，对不对？活得最长的是谁啊？马土撒拉，几多年啊？969年，到1000年吗？不到啊！摩西在这个90篇啊，第四节怎么说啊？神呢、啊，看呢、啊？1000年当昨日一样，一天何以啊？所以告诉我们，我们是给时间、给空间控制的，但是神是创造时间的，创造这个空间的，跟空间里面一切的东西啊，它不受这个时间的控制的，是吧？它是创造的，它是超越时间，又是在时间里边，英文就是 transcendence and immanence， 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哇969岁多好呢，但是这个家谱我问你啊，谁在这个世界上最短的是谁啊？以诺只是365年而已啊。所以今天你说长寿啊是很好，不一定啊，对不对啊？ 是吧？短命的话，是不是受到神的咒诅？不是啊，对啊，这我们可以看到，人生不是说要活多久啊。我们看以诺，他说活在世界上，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什么？不是活在身上世界上，行在怎么与神同行呢？讲了几多次？两次。在圣经里边短短的几节经文，这个与神同行讲了两次。为什么讲两次？表示很重要啊。讲了两次与神同行，然后结果是什么？神接了他去了，没有死啊，对不对啊？所以告诉我们与神同行是多么重要啊。讲了两次啊，神接了他去，但是前面一句，哇，你要慢慢去看，他什么时候与神同行啊？他是65岁的时间生了马土沙来，然后才说怎么与神同行300年。生了马土沙来以后才与神同行。那么我就问你，怎么生了小孩子然后突然之间与神同行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你看圣经一定要有很多问题的，不是问问题就算了，对不对啊？你要去解释啊，但是不是用自己脑袋这个空中里面抓起来去解释啊。我们时常说以经解经，用圣经来解释。我不知道你遇到有的人吧，哇，有的人他们小孩子的时间爸爸妈妈是基督徒，就是带他们去教会里边，从小就是已经做了基督徒了，然后呢啊，他们一定会去那个团契，去主日学，又去敬拜。但是一到了大学以后啊，生活改变了，自由了，对不对啊？这个臣子没有了对不对啊？然后呢读书又很紧张啊，要认识异性嘛，对不对？交朋友嘛，所以慢慢就不去教会了，顶多就是礼拜天有空的话，不考试的话，不跟男朋友女朋友有约的话，我就去敬拜神了。好了，出来做事了，还有紧张吗？要建立事业嘛，对不对？又结婚嘛，刚刚有小孩子，哎呀，礼拜天怎么去啊？可能一年就是去两次，复活节，对不对？啊，或者是圣诞节就去了，以后就不去了。但是小孩子大了以后，就回想到以前，今天有这一天没有变坏，就是爸爸妈妈从小带我去教会啊。现在我怕我的小孩子变坏，所以呢，我就带他去教会是最好了。这个以诺是不是这样？不是啊，不是这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要去看新约的两节经文，犹大书14、15节两节的经文在这里。亚当第七个是算这个以诺啊，他讲预言，这个预言是整本圣经里边第一次讲到耶稣基督再回来事情发生什么事情的。主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间怎么样啊？首先会有一个哈马吉多顿，对不对啊？ Armageddon， 打败所有的敌人，然后他会坐白色大宝座，然后去审判，对不对？有做这个审判，对不对啊？所以讲到将来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间，但是虽然是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但是他都可以看到现在当时那个以诺的时代的人是怎么样，他们都变坏了。所以知道神一定要审判，一定会来这里的。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呢？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看到呢？我们就要看马土沙来这个名字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中国人名字是有的，有意义的，是不是啊？是吧？我的名字叫什么？周伟恩啊， 我不知道我爸爸叫为什么叫我周伟恩啊，可能伟大的恩惠说不定是吧，不是我有恩惠 啊其实我爸爸信主了哈、啊、哪时间还不知道，我是抗战胜利以后才出生的，可能就是说、啊、神的恩典实在太大了是吧。有意思的，马土沙来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来马土沙来这个字呢，是原文是把它分开两个字，第一个马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或者人类。第二呢，土沙赖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被差遣，被差出去。两个字合起来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我们就是所讲的宣教士，被派出去做宣教的，对不对？第二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死的时候他会来这里，当他死的时候他就来。这个他是指谁呢？这个他是死物的死啊，不是男的女的是吧，死的。原来马土沙来死的哪一年洪水就来了。我怎么知道？是不是哦，牧师自己讲的？不是，圣经讲的。我怎么知道呢？第五章是不是说到很多这个人活到多久啊，然后什么死了、啊、我就是做了一个表啊，然后一从这个表算出来，果然马土沙来死的哪一年洪水就到了。你们想要这个表吗？要的话呢，我就寄给沙燕，你们要可以问他拿，是一个 Excel spreadsheet 啊，因为我看圣经比较仔细一点啊，不是神学院教功课的哈、啊，我自己去看，怎么搞了？如果洪水来了，有的人还没有死嘛，就糟糕了，这个圣经就不对劲了，是吧？我做了一个，啊，这个表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原来以勒已经知道神会审判的，然后他的儿子啊，医生就是做这个宣教士，然后马土撒的儿子拉麦。是吧，他就讲到三章十五节，就是说希望他的儿子啊，对不对啊，挪亚以后不再用这么辛苦耕种这个地吃饭了。所以你看一代一代啊，对不对啊，下去就是要传讲福音，人的罪要悔改，神要做审判的。可以给我们看这个仪容，他是原来知道要悔改，要有信心。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啊，就是在新约希伯来书嘛，希伯来书实际上就讲得很清楚很清楚，讲到以勒怎么样呢？他是讲到只是他被接去以先，我就加起来以勒告诉你们啊，然后说他嘛，因为到神面前的来的人必须怎么样？信有神，信有神的存在，信有神的审判，信有神又救赎我们，是这样的。亚伯拉罕，对不对？在创世纪十五章讲了一句话，这里哈、啊，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信什么？他说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个信这个字啊，在十五章圣经第一次出现的这信就是在这里了，因信称义就是在这里了。那么你说个人是这样，整个国家怎么样？以色列的国家，以色列的 nation 对不对啊？他们在埃及里边做奴隶嘛，对不对？然后神差派他的仆人摩西去救赎他们，到底他们出来了以后是不是因为信才得到救赎呢？在哪里可以看到呢？是不是我讲？不是，而是在圣经里边有讲到。你记不记得啊？最后一个神迹是什么呢？就是要杀头生的，对不对？然后以色列人就是把羔羊的血涂在门上，这个神就不杀了。逾越节就是这个意思，信这个救赎， 然后他们过红海的时间，然后红海分开了，走在甘露上面得到救赎。然后有一句话在圣经里面讲到，是什么？以色列人看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信神，信神的救赎啊，与神同行没有开始的时间，一定要去怎么样？信神的救赎，我们才可以与神同行。因为神是完全圣洁的嘛，我们根本不可以靠近他，要信靠他，信他的救赎，我们才可以跟他建立一个关系啊，才有一个开始啊，对不对啊？所以告诉我们，不论是以诺，不论是亚伯拉罕，不论是以色列人，都是要信靠神的救赎，认罪悔改，然后我们才可以与神同行开始。那么怎么样与神同行呢？神就不在我旁边，那么我跟他一起行了，这个讲不通的嘛，对不对？怎么样与神同行呢？对不对？我们就要看以色列民族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圣经的教导，怎么样以色列人可以与他同行，对不对？记不记得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都是在旷野里边死了，只有两个人没有哈，这个两个人你们都认识了哈，啊，约书亚跟 Caleb 对吧？然后我们知道新一代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准备要进去迦南应许之地，对不对？没有去之前，摩西他年纪大了，就快死了，他不可以进去迦南之地啊。然后但是他教训第二代那个以色列人，没有进去之前他讲了四次的训话，这四次的训话就是我们今天圣经里边的生命记 Deuteronomy， 生命记是在里边的。但是整本生命记，我问你的主题是在哪里啊？好像我礼拜五我去那个华语堂，我们是在UT Austin 是不是有 ACCF 啊，学生团契嘛，我就跟他们分享，他们在看那个新约约翰福音，我说约翰福音的主题是什么，有人答我主题搞不定你怎么看整本圣经呢，对不对啊？那么我告诉你，生命记主题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对不对啊？啊，我们可以看看啊，这几节圣经我们再看看哈。我问你啊，一个句子里边，一个句子里边啊，不论英文跟中文，哪一种字是最重要？动词是不是啊？不是名词，不是代名词，动词是最重要。在这里呢，与主同行有五个要素，五个要素里边呢，就是有五个动词。第一个是敬畏，对不对啊？第二是遵行，对不对啊？第三个是什么？啊，你们可以看到爱，对不对啊？爱神。第四呢，遵守，对不对啊？最后侍奉，对不对啊？但是你留意这个五个同行的要素里边，第一个敬畏神，其实就是后面四个动词的 summary， 总括的。所以我现在把这个敬畏神放在最后。首先我们看遵循神的道是什么意思？遵循神的道，那么我们要看哈，其实英文呢就是说 walk in all his ways， 行在他一切的道路上。怎么跟神一起走在啊？怎么与行走在神的道路上呢？如果你看圣经，你会发现啊，有三种不同的行走神的道路，一个是行在神的面前，一个行在后面，一个才是一排排的一起走。奇怪了，走在前面，可能搞错了吧？哈，不是，神告诉亚伯拉罕，你要走在我前面呢、啊。前面好像神跟了他了，不是了。 你以为这个人你搞错了。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皇帝啊，中国人的皇帝啊，古代的皇帝出皇宫啊，到外面去民间巡回的时间，谁跟他开路啊？士兵跟他开路啊，他在后面呢、啊。我们是做士兵啊，不是为神开路，是尊敬他的意思、啊。所以我们与主同行的走在神的道路上，我们要用一个尊敬的心啊，对不对啊？神创造我们的，我们是被造的，神就救赎我们，我们是被救赎的，神是我们生命的主啊。你有这个心态吗？走在前面就是敬畏神，尊敬神。第二，走在后面，神跟以色列人讲，你要走在我后面，就是要顺服的意思， obedience。 亚当夏娃他们有遵守神的命令吗？没有啊。以色列人第一代的有遵守神的命令吗？没有啊。 constant complaint，时常的不满意，对不对啊？所以走在后面就是顺服神，走在旁边是什么意思呢？
哥俩好。
走在旁边的意思就是好像我们拉了他的手一样，我们是好像刚刚开始学走路的小孩子一样。怎么样呢？第一，你拉着他的手是有同一个方向，神走这里你不可以走这里，神走这里你就拉着他的手一起同一个方向。第二是什么呢？同一个步里，他走一步你又走一步。当神的脚拿起来，小孩子学走路，当你的脚拿起来不稳定了，很容易跌下来的，手一定要用信心紧紧的拉了神的手啊，对不对？同一个步里。第三是什么呢？很久的同行。以诺跟神走了多久啊？300年。今天你信了主以后，哇，神到哪里去你到哪里去，是吧？神的话语清清楚楚叫你这样行你就行了。过了2-3年呢，圣经都不看了，你是不是可以一直跟神同行呢？有300年呢。以色列人第一代就不是了，开始的时间，出埃及的时间，出过红海的时间，他们就信神，对不对啊？救赎，在埃及为奴之地，赖他了，他们出来，他们就出来了。但是，一到西乃山，然后又开始慢慢准备去应许之地，派了12个探子回来，10个人就叫骂连天了。怎么样？跑进去就送死了，不信了，埋怨神，埋怨摩西了，对吧？他们有与神同行吗？没有。没有吗？可以得到神的应许的福分？没有。今天你要得到神的福分，你有跟与神同行吗？这个是一定要问自己的问题。怎么样与神同行？我们可以看保罗在不同的书信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是光明之的子女，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走在光明里边。第二是什么呢？我们信主的哪一刻，圣灵就是有个印记在我的身上，然后圣灵时常会提醒我们，不是圣灵跟我说一的说话，而是圣灵把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所以我们 与神同行的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啊。第三，什么？今天我们行事为人，讲说话、做事情，都是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就是这个意思，懂吧？当你每做一个决定，我不是说今天晚上到哪一个餐馆吃饭啊，这个不用的啊，你自己喜欢吃什么就好了，但是要保重身体啊，年纪大了不用吃这么肥油这么多了，对不对啊？但是当你要决定什么的事情的时间，你首先有问神吗？对不对啊？是吧？会荣耀神吗？会对别人有益处吗？跟基督的福音相称吗？问这种问题，你才知道是不是与主同行。第二个是什么？爱。讲到爱呢，我以前呢，现在没有什么时间了。很多年以前，1960年时代嘛，有个 Hollywood 有一套很出名的电影叫《Love Story》。啊，你们可能没有看过了啊，你们都是年纪轻。Love Story 里边呢有两个啊，他们很爱，然后呢电影有一句名话，很出名的话，他说是 Love is never to have say you are sorry， 我们两个相爱了，爱到这个情形了，我做错事情的话我都不要用去道歉，因为他明白了，我告诉你，我跟师母结婚43年了，我没有说过道歉的话，我现在两个人不在一起了，这个不对的。结了婚43年以后呢，我告诉你，我学到 love is in spite of。 我虽然结了婚43年，有时间脾气还有不大好，虽然有时间他生日我忘记了，对不对啊？或者是我们结婚周年我忘记了，但是他还爱我 in spite of，但是我还要 say sorry。 但是在神的话语里边呢，比这个 inspire 还要高一点，不是爱虽然如此啊，还要高一点，就是耶稣基督的一样牺牲的爱啊。耶稣基督牺牲自己的生命 sacrificial love。 但是我们不是说哎呀基督耶稣叫我们每个人都是死啦，不是的意思啊。什么叫牺牲的爱呢？今天呢，就是把神放在首位，放在首位。什么叫放在首位呢？我问你啊，礼拜天呢，到了，哎呀，礼拜一好多东西做，礼拜六，昨天晚上我又搞得很晚呢、啊，对不对？要不是去 party， 要不是呢看小孩子做功课了。今天礼拜天呢，哎呀，顶多就是去聚会好了，主日学不用去了。好像我们教会，我们主日学，然后在那个崇拜的，主日学不用去了，崇拜就好了，对不对啊？小孩子，哎呀，还要念中文学校啊，对不对？啊，学校功课又多，是吧？中文学校又功课很多，我们中国人啊，他一定要学中文啊，啊，你说的都是很对。但是在你的生命里边，什么是首位呢？我问你，你小孩子在一生里边有一份最重要的礼物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救赎啊。你有想到吗？你们的救赎，我的救赎，是一生是最重要的礼物啊，没有比这个还重要的。学中文是中好不好？当然不好。我小的时候，我小孩子小的叫他们学中文的。但是你要做什么决定的时间，神放在哪一个地位？是第二、第三、第四还是第一？与神同行，爱，就说放在哪一个地位？自己慢慢去想。然后第三，遵循神的道路。什么叫遵循？不是遵循啊，遵守神的这个 诫命、律例，对不对啊？你们有听过马丁路德吗？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他说他怎么样看圣经呢？他就好像这个苹果树一样，采苹果。首先呢，他就去这个大的、比较大的枝子，拼命的咬，然后很熟的果子就丢在地下来，对不对？然后再去小的一点的枝子去咬，然后呢，这个是熟了不久，这个苹果就丢下来了，然后再去小的一点枝子拼命的咬，刚熟的果子都丢下来了，然后还有果子啊，就是爬到树上一个一个果子炸下来，采苹果就是这样的，看圣经都是一样的，66本书都要看完了，每一本书要好好去看呢，每一段圣经要好好去看呢，每一节圣经都要好好去看，连每一个字的字义啊，都要好好去看呢。如果不好好去看神的话语的话，你怎么可以去遵守呢？你可能遵守的是 ignorance， 你的无知啊。实际上像我们要分享神的话语应用，其实你可能是应用你的无知啊。说的不简单了哈，所以认识神的话语很重要的，遵守神的话语啊，你说是恩典时代了，不是守话法律了，你搞错了。这里说是守遵守神话语的教导。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8章31节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说话，他是对谁说呢？已经信他的犹太人了，信他的犹太人，他跟他们说，你现在已经信了，但是你要做门徒的话，你要做点什么东西？他是这样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啊！从信徒到门徒，要遵守我的道，就是遵守神的话语。英文翻译很有意思，他说 "continue in my word"， 继续不断的在我的话语里边。但是另外一处呢，原文翻译出来就是住在神的话语里边。什么叫住在神的话语里边？就是好像一棵树一样，你有树根在地下面去，然后地下面去的树根怎么样，它就会吸收地下的矿物质，就是食物啊，吸收水啊，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都是一样，好像一棵树一样，我们就是要把我们自己好像树根一样在这里圣经的话语里边呢，吸收神的话语，以致影响我们啊，我们才会做一个很丰盛的树啊，才会结果子啊，树叶才可以长青啊，对不对啊？所以神的话语要住在里边呢，好像根一样吸收啊，要明白然后去遵守，住在神的话语里边，才知道怎么样去与神同行。第四个，我们要侍奉神。侍奉神，我告诉你，首先我们要知道，你说爱神，我怎么知道你爱神呢？对不对啊？好像我说师母我爱你，他说给我一点表现出来。生日都不忘记了，花都没有看一朵，对不对？不中用啊，对不对啊？对不对？所以侍奉神是你爱神的外面的表现啊，是外面的表现啊。爱其实是一个行动的字。今天我们侍奉神就是表示我们爱神。还有侍奉是一个特权，神给我们的 privilege 特权，难道神叫我们去侍奉他吗？ 他完全自主的嘛，叫我们侍奉他做什么呢？不需要的，给我们这个全能权力，为什么？使到我们灵命可以一直的去增长。时常说爱神爱人啊，在教会里边侍奉，意见多多，对不对啊？这个说又是这样，这个说又这样，搞到最后就分手了，还说什么爱神爱人呢？也讲不通的，明白吗？侍奉神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在属灵生命里边去增长，学习真的是怎么样去爱神爱人啊。还有侍奉就是在今天，不是在明天，不是在昨天。有的人叫他侍奉，哎呀，我侍奉了几十年，我现在休息了，你以为我退休啊？我告诉你，退休了以后还要更加的忙啊，现在速度要停下来，写了好像 six chapter 六章，就是停下来，好多东西要做的，是吧？不可以说哎呀，我侍奉很久，现在又休息一下子，或者说哎呀，现在老了，对不对啊？不做了。另外就是说，明天再做了，没有关系。你看我老了，现在给年轻人呢，对不对？给他们机会去多一点侍奉了。不是在昨天，不是在明天，是在今天。你们听过 Queen Mary of England， Queen Mary 英国的王后，她是很受到人民的爱慕，她因为她时常离开皇宫，离开王宫呢巡回巡游，了解民间的生活，以致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他们，以致他的政策是会比较接近人的需要，对不对？有一天他就到外面去了，每次去外面去呢，平民的服装不会穿的这个啊大摇大摆的，只是一两个人跟着他一起出去，出去不久突然之间下大雨，下大雨，没有带雨伞怎么办呢？哎，就看到有个房子，这个房子是破破烂烂的，是比较穷的人，对不对啊？就跑进去，这个主人男主人不在，只有女的主人是在，跑进去就问他可以借把雨伞吗？明天可以回给你。女主人就有难处了，因为家里只有两把的雨伞，一把呢还是好的，一把已经破烂了，现在有个外甥的女士来问我借雨伞，根本不认识她的，给的好的话不拿回来，只有的破旧的怎么办呢？最后就是给她破旧的雨伞。 Queen Mary 不出声音，谢谢她，拿了雨伞就回去皇宫了。第二天就差派她皇宫里边跟随的大臣就去看这个女士，敲门的女士出来，她说 Queen Mary 要谢谢你昨天借她用这把雨伞。这个女主人马上哭起来了，她说我如果知道昨天问我借雨伞的就是王后，我一定会把好的雨伞给她。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上，就会到耶稣的台前，每一个信徒都会给耶稣基督审判，这个审判不是死跟生的，而是奖赏的。到哪时间你才跟耶稣讲，哎呀，早知我在地上就好好侍奉你了，太晚了， too late。侍奉在今天，不是在昨天，不是在明天，一有机会就侍奉。Queen Mary 的样子，然后敬畏神是什么呢 ？Fear， 哇，很难听， 对不对？害怕不是。中文很好，敬畏神。敬畏神有心态，还有这个行动，有两种的心态，然后有一个行动。第一个心态是什么呢？是惊叹，哦的，哦的，惊叹。我不知道你们有机会去意大利没有？意大利的罗马，谁有去过罗马？哦，去过啊。你们有去这个Colosseum 一定有去了吗？对啊 ，Gladiator 对不对啊？你们看的这个竞技场一定去。还有你们有去过 Vatican 吗？梵蒂冈有去过吗？如果你去过的话，你应该去过全世界最大的教堂啊 ，St. Peter's Basilica， 对不对啊？这个圣彼得的他这个教堂，这个是全世界最大，可以坐60,000人呢、啊。那么这个做什么是很重要呢？因为这个教堂是在文艺复兴的时候啊，最重要的、最能够代表 Renaissance 的时间这个建筑物的，有不同的好几个很出名的建筑师建造这个，其中大家都知道 Michelangelo， 他是有帮忙这个设计建造的，他年纪已经大了，啊，死之前啊，就死了。还没有盖好，但是它最出名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圆顶的 dome， 从地平地到圆顶上面448英尺 ，448 feet， 起码是50-60层这么高。如果我是去过的啊，站在这里，往上面，下巴丢下来了，惊叹这个多伟大。今天当我们看到神的创造的奇妙啊复杂，你就应该好像保罗说罗马书第一章讲到，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到神灵啊，神的伟大，他的创造不但是奇妙复杂，还有充满恩典跟慈爱的。我们的心态，当我们看到神，当我们经历神，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间，我们有这种惊叹的心态啊。第二是什么？尊敬。我念神学院的时间呢，同班呢，我是年纪最大的，对不对？年纪轻的当然有很多了，20多岁都有。不认识我年纪大的，年纪20多岁的同学，我们都是要听老师的话，尊敬老师。老师说这个学期这门科你要写4篇的研究的论文，又考2次试，又要念5本书，谁敢说我念4本就好啦？你可以啦 fail 拿个 D 啦，就是算啦，对不对？我们是尊敬啊，尊敬老师。今天与你做每一件事情的时间，你有这种心态是尊敬神吗？很重要。心态尊敬敬叹，行动是什么？敬畏神、啊、敬畏神。Honor God， 我们一生每一个人的目的，一生每一个人目的都是要荣耀神。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天才，信了主以后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地方，把我们放在不同的时期，给我们不同的机会，但是在不同的恩赐天才不同的机会地方时间里边，神都给我们有一个不同的任务跟使命，要行走，要行出这个使命，要行出啊这个任务的时间，就是把所有的过程里边每一步都是荣耀神的、啊、做一个好的管家，这个是最重要。考考你们，你们记得吗？ 与神同行之前要做什么？信神啊，得到救赎，做他儿女才可以跟他行。行与神同行五个要素，第一个我说行走神一切的道路，对不对啊？第二呢，要爱神；第三呢，遵守他的道；第四呢，是要侍奉他。总括来说，就敬畏他。我不知道你们认识这个人吧，塔斯卡尼尼。塔斯卡尼尼是一个很出名的交响乐那个指挥。哇，他一指挥的话呢，听众啊如痴如狂的，哇，就是哇这么好听，好像喝醉酒了，对不对啊？就是哇头昏昏的。有一次啊，他这演奏完了以后，当然很多 encore 了嘛，对不对？ encore 完了以后他就出来了，然后每一个人都不专心在听他讲话，讲了三句很短的说话。第一句 I am nothing， 我什么都不是，然后对了所有的听众说 You are nothing， 你们都什么不是。贝多芬 is everything， 贝多芬就是一切。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神，我借用他的话 I am nothing， 我什么都不是。You are nothing. Christ is everything. 正如保罗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一节怎么讲？我活就是耶稣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与主同行，一生都是这样走了。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看到你的话语是真实的，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你的话语是活的话语，超越时间，又在时间里边教导我们，叫我们生命一直的在改变，每一天要学习你一样，叫我们能够活出你的影像样子，叫人家首先没有认识你之前，就是看到我们信仰，我们所信的真神，你的话语是怎么样。信耶稣是一个生活的方式，不是一种学问，不是一种道理，而是真正的生命的改变。求主你怜悯我们，从你的话语里边提醒我们，叫我们知道怎么样首先信靠你，做你的儿女，然后每一天用了神的话语里面五个要素去与主同行，每一天牵着你的手，把我们信心交给你的手，靠了你，行走你前面的道路，清神的，有力量的，活泼的，丰盛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